日本人虎视中国 ,1935-1936 年。蒋介石的新生活和屠杀。在工业化城市上海，一个中国苦力若想赚到相当于7美元的钱，他得辛辛苦苦节衣缩食地干上7年。去年，一项声势浩大、形势新颖的慈善之举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上海市极具魄力的市长吴铁城开始组织穷苦的中国人集体结婚，每对新人只需交付7美元的费用。到目前为止，一个典型的中式婚礼需要为请司仪举办仪式支付高昂的费用，同时还得为新郎新娘所有的朋友准备充足的食物。这一切往往会使新人背上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因此，当吴市长雇到一个气派的管乐队演奏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时，想借办婚礼赚钱的人个个恨得牙根直痒。市政厅搭起了一座引人瞩目的婚礼圣坛，当然上面的照片不是上帝，而是孙逸仙博士，人们称他为中国革命之父。如同列宁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样，孙逸仙博士在中国人心中有着同样神圣的地位。57对新人站在1200名来自各个阶层的亲友中间，似乎有些缺乏自信。他们每2对依次走上圣坛，吴市长鼓励着每一对新人，让他们对孙博士照片3鞠躬，然后夫妻对拜2次，最后再向吴市长鞠一个躬。接着，吴市长递给每个新郎一本用多种颜色墨水写就的结婚证明书，婚礼随之结束。吴市长告诉那些蜂拥而至向他表示祝贺的朋友们说，这只是上海在蒋介石总司令号召下所进行的革新的部分成果。从现在开始，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我都会组织这样的婚礼。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已经有31对新人报名参加下个月的婚礼。这些都是蒋总司令伟大的革新中国的新生活运动的组成部分。而在中国西南腹地贵州省，群山连绵起伏，这里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汞矿。这里的人们说一种叫苗语的少数民族语言。4月，蒋介石委员长在苗寨继续对共产党穷追猛打，让他们无处藏身，接着成百上千地进行屠杀。尽管他是位温和儒雅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委员长的美国轰炸机所过之处片甲不留，令贵州的当地人又新奇又惊恐。随着屠杀速度加快，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上升，从500人、2000人到5000人，在最后4天的屠杀中，一共死了7000名中国人。委员长领导的南京政府毫不在乎地指出，歼灭人数远远少于一个省死于饥荒的人数，这是对付共产党的唯一方法。在最近一次追击中屠杀7000名共产党后，蒋介石委员长在其贵阳指挥所正面迎战中国苏维埃武装的反击。在新闻发布中，委员长告诉大家，毛泽东现在没有固定的总部或住所，只能随着他的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各省间流窜。此外，据说毛泽东病得很重，只能用担架抬着。有了这些好消息，蒋委员长咂咂他的薄嘴唇，兴致勃勃地同少帅张学良一起饮茶。张学良这位头顶光环的中国青年，继承了其实力派军阀父亲的巨大家产，后者就是大名鼎鼎的饮胡血玩时髦女人的张作霖。少帅陪委员长喝完茶，致意道贺之后，坐上他崭新的波音飞机，命令美国飞行员送他回武昌行营。 半小时以后，他们飞到中国共产党部队控制的区域，飞机飞得又高又快，地面的射手拿他没有办法。突然，波音飞机开始噼啪作响，张少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如果他的飞机被迫降落，落到共产党手里，等待他的命运只有死亡。他的美国飞行员一边祈祷，一边长距离滑翔，子弹在机身附近呼啸而过。终于，飞机恢复了悦耳的轰鸣声，倾斜、转弯、提升，穿入云霄，最终将张少帅安全地送到了汉口。何应钦出卖了华北。时代周刊的记者在南京警告美国与中国人，日本继续觊觎中国的大门，威胁要吞并北平和华北港口天津。与此同时，天津美国商会会长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却说，以我看，罗斯福政府的银元政策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损害要甚于日本人。在上海，美国企业集团的坚实支柱弗兰克·杰伊·雷文控制的雷文股份，经营银行、房地产和保险业务开始贬值了。而在去年12月，其价值估计还有7000万美元。雷文指责罗斯福总统人为提高银价的政策，使他的美国东方银行破产了。这家银行的主顾大多是传教士、美国水兵和上海舞女。银子是中国的一切，我破产了，但我们还在保护我们的债权人。雷文先生说，我在尽一切努力清偿公司债务，美国收购银子把中国的银元买光了，使信用冻结，商业瘫痪。几个月来，中国政府百般恳求罗斯福总统停止抬高银价，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死刑阻吓任何向国外走私此重要金属的人，在国外卖出罗斯福价格。早些时候，美国总统为中国所做的事是任命美国牧师纳尔逊·特拉斯勒·约翰逊为新任中国大使。正当中国被白种人制造的银元危机而大伤元气的时候，在满洲和华北的日本陆军指挥官却向中国政府提出不可能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要应允，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华北。皮肤细嫩滋润的中国国防部长何应钦在1933年上任时曾承诺保卫华北，我们要收复热河和满洲里。现在递到他手上的条款是：一、撤离和处罚河北省包括北平和天津主席余学忠将军，过错是对日本人态度太强硬。二、从河北撤离中国政府的军队，该省由日本可以接受的新主席的军队控制。三、从河北撤走中国政府之国民党的所有分支机构。拿美国打比方，这样的要求相当于东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罗斯福总统解散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民主党，任命日本傀儡做加州州长，并把美国军队撤到洛基山脉以东。日本在天津及天津周边大肆炫耀一番他的军队、坦克和轰炸机，让轰炸机从天津的外国租界低空隆隆飞过。随后，中国便出现妥协迹象。日本人要求撤换的余主席被立即解职，其部队开往南方。接着，吴亮满在北平政府军火的火车也被中国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调往南方。何部长出于慎重，严把口风，不让部队知道撤退原因，担心他们若知道了他对中国的背叛，将有兵变。日本方面发回的电文援引何应钦私下对日本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大佐的谈话：我现在完全明白日本人想要什么，我希望他们明白我寻求和平解决的诚意，我相信他们会得到回报的，我不希望出现任何意外事件。 许多中国人都认为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自己得到了日本人的现金回报。在中国的内战中，他曾公开收买敌方将领，公布他们倒戈的价码。然而，虽然何应钦以政府的名义明确地答应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但是没有得到南京政府和老谋深算的中国独裁者身材细瘦的蒋介石的确认，整个中国政府还保持着沉默。日本驻华北参谋长酒井大佐有些不置可否地说，日本给中国政府执行这些要求的期限为6月20日，但可以给一定的宽限期限。我们不想再多说什么，酒井大佐最后冠冕堂皇地说，我们只希望为东亚带来幸福，我相信中国人感激我们的真诚，如果他们不知感激，我们只能将中国人当成种族的败类。根据日本人这种偏颇的定义，中国将军商震就不是种族的败类。早前他被派来天津代替被解职的余将军，商将军一上任，立即对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梅津中将友好地打开了一瓶又一瓶上等的香槟酒，宾主高呼为睦邻友好而痛饮。吴佩孚要重出江湖。当北平的官员们还在对日本人奴颜婢膝时，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只是稍加威胁诱骗，就控制了几乎大半的北部中国。北平突然间危机四伏，而纷乱中渐渐凸显出一位戏剧性的人物，人称儒将的吴佩孚。吴佩孚大帅，这位农民出身的土匪，统治大半个中国十年之久的大军阀，同时也是传统的儒家学者。他目光忧郁，下颌透着坚毅，瘦削的面颊满是胡须，曾被认为是孔子得意门生的后裔。10岁的时候，吴佩孚就能声情并茂地背诵古文名篇，他的诗作展示了东方人不寻常的天赋。他精通军事谋略，清正廉洁，勇敢无畏，热爱自己的国家。吴佩孚的追随者自豪地称自己为吴迷。吴佩孚最喜欢烈酒、戏曲和纯金器皿，不善识人和自大是吴佩孚最致命的缺点。他自比拿破仑，甚至认为自己比拿破仑还要伟大。吴佩孚一度控制了整个中国北方，但是他的部下基督将军冯玉祥背叛并推翻了他，吴佩孚只好退隐，在荒山孤庙中重又开始研修书法和诗词。不过他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仍旧是一位大英雄。一些传闻认为吴佩孚又来到北平，对这里的事情指点江山，但可以肯定的是，挡在前台的是吴佩孚格外信任的左膀右臂白坚武。让我们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出北平城的路上，中国政府被日本人赶得方寸大乱，慌忙中在北平西郊的车站里遗留下一辆装甲列车。事发前一天的夜里，在白坚武的带领下，大约60名中国人和朝鲜人集合一些中国军队，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带上武器，乘着这辆装甲车向北平的旧城区出发。装甲车从北平城南开进10公里，来到永定门的豁口，但是指挥官白坚武缺乏明确的行动计划，他进攻的目标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在北平保留的仅有的维持治安的卫戍部队。白坚武的装甲车开到永定门便开始射击，显然这是一起与城里呼应早有预谋的行动。但是白坚武的计划落空了，北平驻军得到警报，迅速占领永定门，用沙袋堵住豁口并开枪反击。 装甲车突然地在黑夜中轰鸣，被迫停下来。午夜之后，装甲车的每个窗口都被布置上枪手猛烈开火，开始反扑。这次守军装备了迫击炮和机关枪，顽强回击。幸运的是，除了一个中国苦力不幸被迫击炮弹击中外，没有人中弹，装甲车再次撤退。大约在拂晓时分和早晨7:40左右，装备了3英寸炮的装甲车又先后两次冲向北平城。北平始终岿然不动，装甲车也只好沿着铁路灰溜溜地撤退。虽然这件事情做得愚蠢不堪，而且太字不量力，却足以惊动全中国。到处流传着吴大帅被激怒，准备将日本人从华北赶出去的传言。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对冲突事件感兴趣的日本指挥官拒绝对这一事件做出评论，他们认为这只是中国军队的一次小骚乱。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当面色红润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提出辞职时，便有记者指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装病，这使得汪先生非常气愤地声明：“我真的是病了。”没几天，诚实的汪先生从病榻上站起来，收回了他的辞呈，而且从青岛经过800多公里的行程到达南京。在那里，汪精卫院长和蒋介石总司令达成共识，他们将继续密切合作，维持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没人注意，7艘日本炮艇沿着水流湍急、携泥带沙的扬子江驶向有中国芝加哥之称的大城市汉口，并开始了猛烈的炮火攻击。同时，在中国的南方，10艘日本驱逐舰驶进汕头。日本炮舰之所以选择汉口，是因为在日本从中国攫取满洲4周年之际，汉口和武昌的军营挂起了“还我河山”的横幅。日本炮舰上高傲的指挥官认为，这构成了不可容忍的反日宣传。日本帝国政府要求惩戒肇事的中国人。日本人宣称更不可容忍的是，他们发现中国士兵在射击场上拿日本国旗和穿着日本士兵服装的假人做靶子。汕头事件起因于一位中国海关主管不能容忍日本的走私者，他们走私数额太大，以致汕头的大米关税从每月40万美元下降到12000美元。这位主管大胆地查收了大量从日本和朝鲜走私的货物，包括大米、豆饼、豆油、棉制品、糖和水泥。早些时候，10艘日本驱逐舰轰隆隆地开进汕头，并每天晚上打开探照灯大肆操练。舰队指挥官要求将走私货物还给日本走私者，并且从此以后，这类商品在汕头全部免征关税。在威慑之下，汉口和汕头的当地政府被迫同意日本人的要求，而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在中国几年来的两难境地中苦熬苦撑。他们或者宁为玉碎，不惜流血牺牲，进行自杀式的武装抵抗，或者委曲求全，成为令日本政府完全满意的中国政府。然而蒋委员长雄心犹在，他要努力使没有受到日本直接威胁的华中地区得到改善和巩固。南京以南大约480公里的地方是江西省的要塞城市南昌，他在那里建造了远东最大的战斗机基地。现在，这个中国空军基地正在向西转移到2000多公里外的成都市，它坐落于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四川省。蒋委员长此举很像苏联斯大林将战略基地建在乌拉尔山脉之外，让任何欧洲力量都攻击不到。四川省四面环山，不通铁路， 蒋委员长的朋友们说，四川将被建设成一个强大的自足的战略要地。这个省面积比法国大，人口也比法国多，而且离日本十分遥远，它的最西端距印度只有160多公里。既然委员长忙于比同日本人作战更切实际的事物，南京政府不得不推出一位日本人认为亲日的行政院长，他就是中国著名的汪精卫先生。当他自己也不能再忍受这种令人生厌的角色而托病，他确实有病辞职的时候，日本政府却向蒋委员长施加压力，迫使汪先生在一夜之间病体康复，继续任行政院长之职。汪院长和他的内阁成员们看上去像是一群胆小怕事的政客，当华北的中国军队在日本的机关枪下纷纷倒下的时候，他们却在用香槟和美颜款待日本大使。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还没有被迫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北部割据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现在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北部的卫伦县地区，在意大利分散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之时，日本很可能就要夺走华北了。六月，日本就着手削弱长城以内的这块地区的政权，要求废除当地的政府北平政务委员会。南京政府不能拒绝，但汪院长以及内阁屈服之迅速，竟引起驻北平的日本武官的疑惑。对于废除政委会，我并不感到遗憾，但中国人做得太突然了，事先没有同我们商量，这不太友好。而且显然他们并没有决定由谁来代替政委会同日本皇军谈判。